好，弟兄姊妹啊，我们非常的不容易啊，谢谢大家能够忍耐谢谢这个高科技使我们千山万水能够分享上帝宝贵的圣言其实过去宣教士要从欧美要到中国大陆传道至少要坐船要坐半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半小时的时间连通，所以我们还是求感谢上帝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好今天我们分享我们这一圣经真道八十四章的第一个系列的悔改与归正第三讲天国与人性。我们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到十二节，为大家选读这段经文。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一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制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弟兄姊妹，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来讲到天国与人性，到底谁有资格进入天国？到底谁有资格做天国的门徒？到底谁有资格在上帝的国度中真的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荣耀的上荣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著名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特别是第一节到十二节反复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也就是八福的开始到八福的末了反复所宣讲的是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今生今世最大的祝福，就是因着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然后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在这武汉疫情在这中国疫情很严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从武汉逃到更安全的地方，如果我们从中国去到更安全的地方，那我们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值得庆幸的但是我们晓得，哪怕是在意大利哪怕是在新西兰，哪怕是在日本哪怕是在韩国哪怕是在美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疫情。所以人间没有永远可以安全的地方没有永远可以健康的地方人间本身就是一个桥梁，在这个桥梁上我们要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当我们通过这个桥梁到底我们通向何地 释放我们真正有天国的归属有天国的归向这倒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讲到天国与人心大家不要特别着急今天我们技术方面出现一些调控的方面我们一边给大家讲同时我们有录音录像所以接下来会把录音录像甚至相关的文字整理给大家所以不管效果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还是继续传讲。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就和大家分享到天国与人性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有三大要点第一个要点我们看到老师的呼召看到门徒到耶稣跟前来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在这个登山宝训中我们常常看到伦理的关系我们常常看到天国的宪章我们常常看到耶稣基督教训的精要但是很少人能够看到耶稣是老师耶稣是师尊只有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才能够进到前来他才有受教的心他不是来挑战的他不是要逮捕杀害耶稣的而是确确实实领受耶稣基督教训的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今天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你今天扪心自问你容易不容易接受一位老师容易不容易接受耶稣这样的一位老师容易不容易接受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的门徒成为我们的老师这是不容易的然后我们讲到门徒的资格最后第三点我们讲到天上的赏赐然后在师生关系的思考中那我们看到到底是道德性的说教还是宗教性的说教还是真正的生命性的传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一讲中和大家分享到天国与悔改天国进来你们要悔改第二讲中我们分享到天国与门徒耶稣不仅呼召人悔改耶稣更是直接的呼召人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人如什么得于一样今天教会的问题是第一我们很少人再次传教那种天国的福音再次传教那种悔改的信息如果我们不传讲上帝的主权如果我们不传讲上帝的律法那我们怎么又有天国的福音呢我们怎么又有悔改的福音呢然后在第二讲中我就特别给大家分享到天国与门徒现在很多人随随便便传福音就算了随随便便跟人实习就算了但是真正呼召人像耶稣呼召人一样来跟随我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把人使人从信徒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今天可能是少之什么又少大部分的人都是信徒信主了但是找不到师父所以耶稣看到以色列人看到众人入羊流里流浪的羊流亡的羊如同羊没有什么牧人这个羊有牧人就如同学生有老师学生没有老师门徒没有师父那就像迷失的羊什么一样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两大迷失当我们不信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是民族的羔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啊立功立德立业，啊，不管你得到了什么，那你都晓得啊。就像最近的网络语言讲，那我们来之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一无所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也是一无所有，啊，但是我们在啊来到这个世界之后，啊离开这个世界以前，啊我们却想啊拥有整个世界，占有整个世界，人啊啊实在是非常本末倒置的，啊人实在是容易非常自欺欺人的，但是无论如何，我给大家讲到两种迷失，啊迷途的羔羊。当我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的生命就失葬了，啊我们整个的生命与上帝没有关系，啊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死在啊过犯罪恶之中。但是第二种失葬是什么呢？啊第二种失葬就是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啊找不到生命的师傅，啊虽然信主了，啊在教会中找不到感觉，啊在教会中没有领受，啊在教会中没有得到牧养，啊然后信主一年，啊信主两年，啊信主十年，啊信主二十年，啊仍然是吃奶的婴孩，啊仍然是大头娃娃，啊仍然不能够说啊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该做师傅了，啊但是仍然在基督的啊基本要道啊基督的开端上啊转来什么转去。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中啊迷失的羊啊，就是完完全全不认识上帝的，啊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但是更可悲的，很可怜的啊，就是基督徒在教会中，或者基督徒找不到合适的教会啊，找不到合适的牧者啊，找不到合适的啊教牧的关系啊，这种在教会里面的迷失啊，这种在教会里面的失丧，这种在教会里面找不到生命的师傅啊，也是啊司空见惯啊，也是非常什么哎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啊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会讲到啊老师的呼召啊门徒的资格和天上的啊赏赐。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啊就上了山啊，耶稣看见许多人，许多人可能是吃饼得饱的啊，有的人要得医治啊，有的人要得安慰啊，有的人要找一个群众运动的领袖啊，但是耶稣不向这些人说话啊，这些人也不是来听耶稣讲道的啊，就像在约翰福音中讲的啊，耶稣说你们跟随我是因为吃饼得饱，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啊。那些人吃听到说哎吃主的饼啊，吃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那肉不能吃，血不能喝，哪怕能吃能喝，耶稣一个人的肉一个人的血能够喂饱多少人呢？所以那些见到神迹奇事的啊，就纷纷的离开耶稣。那耶稣对门徒们说，特别是使徒彼得说，你们也要离开我去吗？那彼得说啊，你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们怎能离开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来到教会中，今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想吃饼得饱的多只有多啊，想身体得医治的多之又多，想升官发财的多之又多，想扬名立万的多之又多。但是真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真正按照耶稣基督的教训啊，在教会中啊能够找到合适的教会啊，找到合适的牧师啊，建立合适的教牧关系啊，建立那种一时已有的啊，合乎耶稣基督所教训的 那种门徒的传承、门徒的培训也是少之什么又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坐下其实我们看到耶稣讲到犹太拉比讲到甚至包括你看到伊斯兰教的阿胡讲到他们不是站着讲的站着讲是没有地位的站着讲是没有师生关系的。那老师站着讲学生坐着听这是不合乎常识，不合乎常规的当然现在教会中都是牧师站着讲这个学生信众坐着听一边坐着一边心里嗑瓜子一边点评这个牧师讲得好，那个牧师讲得不好今天这个牧师这样明天那样都是来教会里做点评的都是来教会里坐下的都是来教会里居高临下的都是来教会里采购的但是真正把牧者当作老师，真正有受教的心做门徒的是少之什么又少。所以牧师找不到可以教导的门徒信徒也很难找到有为师为父心肠的老师这就是今日教会的荒唐所以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大学做博士生导师他就给我讲，就是王继勇，你在教会里混什么，你赶紧到大学里来今年就拿下一个博士文凭，我给你介绍个一流大学你就可以开堂授课你就可以开宗立派。为什么呢？你做硕士生导师，尤其是你做博士生导师，那人家要称你为是老师是一日为师众生为父的。而且这些硕士生导师这些博士生导师，你考哪个导师做学生，你必须读老师的书读老师的文章知道老师的思路是什么知道老师的专长是什么老师的思路和专长和你是否吻合，然后你才考这个硕士导师、博士导师的学生。然后你成了他的学生以后你就进入他这个圈子就像原来我在北大做这个硕士生沈仲林老师是法理学的我们全中国的知牛角子就是最著名的导师。那我好不容易做他的学生做他的学生有什么好处呢？名师出高徒当然我也不敢说高徒了但是最终毕业了沈老师说只有给你个纸条，你到中央党校去看看能不能教书。哎呦，我就说我何德何能我能到中央党校去教书？那你去你一个师兄在那里拿着老师的条一到中央党校法理教研室一个师兄说老师好吗？我说沈老师还挺好的正好我们这里需要一位法理的老师，你看看能不能手续办过来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我和我导师，我们是一个导师我们是同门的，我们都是一个导师的弟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带领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的不是教会而是大学在中国也是这样在美国也是这样，大学反倒成了真理的殿堂了，大学反倒成了这个精神的导师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会就太多的道德的说教，苍白乏力，教会太多的宗教表演，假冒为善。那教会中没有那种一师一友那种生死相随的关系。那耶稣说好牧人为羊舍命，那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我们愿意为你舍命门徒也都这样说。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讲的说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耶稣作为我们的老师，我们作为耶稣的学生，或者当时耶稣为门徒们是舍命的，好朋友为朋友舍命， 啊，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啊，您就看到耶稣和门徒的关系，为什么门徒这个小小的群体用这个几百年的时间改变了当时整个的罗马帝国，啊，几千年的时间改变了整个世界，啊，是因为耶稣和门徒之间，啊，门徒和耶稣之间，啊，门徒和门徒之间，啊，有这种生命的关系，啊，有这种生命的连接，啊，甘心乐意的为对方舍命的，啊，今天我们的教牧关系之所以浮浅，啊，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所以浮浅，今天教会之所以被边缘化，就是因为教会中教牧关系中没有了这种生命关系，啊，没有了这种生命的传承，没有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啊，背起十字架不怕死，啊，不怕死干什么？去打仗，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没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啊，你去寻道，啊，你在教会里打架，在教会里翻脸无情，啊，翻脸不认人，今天打这个，明天打那个，今天审判这人，明天审判那人，啊，你到社会上去舍命，那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革命知识、英雄主义多着呢。但是是真正耶稣基督的门徒嘛，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分享啊，啊，都是发自内心的，靠着主的恩典做几十年的牧师，啊，在中国大陆，啊，在美国，在海外，在世界各地，啊，我是跟大家分享我这些生命中的沮丧，啊，挣扎，啊，失败，啊，但是我们回到圣经中啊，啊，寻求答案。所以当我们讲到老师的呼召，先说弟兄姊妹，耶稣首先是我们的老师，我们首先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虽然一并啊赶鬼行神迹奇事，但是耶稣怎么说？我来特为传道而来。耶稣说，我来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耶稣应许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耶稣在著名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甚至说，我不为世人祷告，哎，我不为别的人祷告，啊，我不为不是我的门徒的人祷告。我，耶稣的话太难听了，耶稣的道太狭窄了。耶稣说，我不为世人祷告，啊，我不为全世界祷告，我不为每一个灵魂祷告，啊，我为你们这些门徒祷告，我不光为你们眼前这些门徒祷告，啊，我为将来因着你们的传道继续成为我的门徒的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耶稣不是为全世界舍命，啊，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好牧人不是为狼舍命的，啊，今天很多牧师看起来有爱心啊，为狼舍命，啊，很多弟兄姊妹给牧师施加压力，你要为他舍命，你要为狼舍命，我们怎么能够为狼舍命呢？啊，别的牧师没有办法，啊，为狼舍命，狼还是狼，啊，照顾了羊，照顾了狼，为狼舍命了，啊，羊没有得到啊照顾，啊，或者说很多牧师本身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啊，很多人自以为信主了，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啊，牧师啊要吃大家，啊，有的时候这个羊啊，这个会众也会把牧师吃了。啊，也是一种人吃人的什么关系啊？这些方面，这些话都很重啊。但是这些在圣经中啊，这些在教会实践中啊。今天正好趁着有武汉肺炎，我们安定下来啊。我和大家也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啊。小金牧师靠着主的恩典啊，是我的学生啊，也是我的朋友啊。当然，我有很多啊向他学习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确确实实的啊，回到这个天国与人心。到底耶稣是否是我们的老师尊？我们是否是耶稣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韩愈在诗说中这样讲，而且韩愈说，这个师道之不传久矣，就是这个为师之道，这个师道尊严啊，师闻上帝啊，在教会中，在社会中，这个师道之不传久矣啊。唐崇荣牧师也讲啊，今天在教会中很多人不是为真理拜师啊，你拜师啊，你听唐牧师讲，你听王志勇牧师讲啊，你听黄小晶牧师讲，你听你的牧师讲道，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啊，很多人是为了学位啊，也盼望自己快快成为老师啊，不愿意成为学生啊，却总是想成为老师啊，好为什么啊人师啊。清华大学有一个校长啊，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大学者啊，非为有大楼之位，有大师之位。大学不是因为大楼啊，有大师啊。神学院不是因为有神学楼、神学图书馆啊，而是因为有神学家啊。教会啊，不是因为有大楼啊，不是因为人数众多啊，不是因为奉献上升啊，是有真正效法基督啊，能够传递生命的牧者和老师啊。如果教会中没有牧者啊，没有老师啊，没有有牧养心肠的师傅，那么这个教会多大的楼有什么关系？那个教会有多少人热闹有什么关系啊？那个教会中有多少金钱的奉献，多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啊？今天我们多少人到教会里来啊？啊，这个教会大楼很雄伟，给人有宗教的感觉啊。这个教会人多人气热闹啊。啊，这个教会有钱啊，奉献的多啊，这个教会事儿多，我可以无事生非或者没事找事，找个事干啊，赶紧啊担任一个团契的领袖啊，担任牧师啊，担任长老，找个事，找个职位，找个工作啊。但是在教会中啊啊，真正有耶稣基督啊，真正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真正有耶稣基督里边的啊生命的传递的啊，太少太少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没有力量，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空前缓战啊，今天我们教会空前苍白啊，被人看不起啊，被人藐视，这是上帝的审判啊。就像耶稣所说的，你们本来是世上的盐，盐丧失了盐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无论如何啊，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老师的呼召。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啊，赐下各样的恩赐啊，其中有使徒啊，有先知啊，有传福音的啊，有教师啊，有牧师啊。所以里边特别讲到教师啊，其实教师和牧师的职分啊也有重合之处啊。教师教导的时候是教师啊，牧养的时候是牧师啊，然后这个啊先知啊是直接只讲道，传讲神的话语啊。使徒是开创性的啊，传福音的啊，当然啊，在教导牧养的过程中也要传福音。所以这五大职分啊，既有各自不同之处，各自强调之处啊，当然还有一定的连结和交叉之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中啊，今天人讲登山宝训啊，这道理那道理啊，但是我们不讲这个师生关系啊，我们不讲门徒训练啊，我们不讲这个薪火相传。当我们讲到老师的时候啊，第一，耶稣是我们的师尊。今天很多人不以耶稣为师尊啊，就像我经常给大家讲的，反复给大家讲的，我们的王明道老先生啊，孔子是我的老师，耶稣是我的救主啊。今天很多人愿意把耶稣当作救主，灵验厉害管用，信耶稣升天堂。但是真正跟随耶稣基督学习，默想他的生平，领受他的教训啊，更是按照耶稣基督所教训的啊，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啊，这样的人少之什么又少。所以我也给大家提一个警醒啊，在使徒信经中，在我们的各样的教义中啊，为什么是走向教条化呢？为什么教会走着走着就腐败了？为什么教会走着走着就烂掉了？因为没有生命关系了啊！我们认信耶稣啊，是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因圣灵感孕从童贞妮玛利亚所生啊，在本丢毕拉多手下受难啊，这个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里复活，升上高天，坐在圣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信啊，你信的对啊，鬼魔也信，确实真切。为什么？那鬼魔会做耶稣的门徒吗？鬼魔会做耶稣的学生吗？鬼魔会为耶稣舍命吗？耶稣会为鬼魔舍命吗？ 所以你就看到这里有个核心的区别。那癸卯月星是头脑的星，是知识的星啊，是历史性的星啊，是功利性的星，但绝不是生命的连接。但癸卯绝不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绝不是癸卯的师傅啊，耶稣和癸卯之间绝没有一点一滴的生命的关联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你不管怎么任性耶稣基督啊，字正腔圆啊，然后这个纯正啊，正统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做耶稣的门徒啊，没有做耶稣的门徒的门徒，如果你和耶稣没有生命传承的关系啊，如果你没有受教的心啊，没有从这个啊不信者从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成为师傅，那你就一定是走火入魔了啊，你一定是误入什么歧途了啊，或者你信主了啊，或者你也要得救，但是你得救的时候啊，那像是从火里什么经过啊，没有人指导你啊，没有人帮助你，上帝指导你，上帝帮助你啊，直接把你的灵魂提走了，你就直接就死了啊。但是今生今世在生命上没有得到成长啊，保证你信主就得救，信耶稣就得救，但是你没有成长啊，仍然是婴孩啊，仍然是大头娃娃啊，仍然是畸形的啊，这当然也很可怜了。所以啊，耶稣所重点的就是传道，耶稣所重点的就是门徒培训啊。耶稣从呼召他们马太之类做门徒开始啊，然后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啊，耶稣啊仍然陪伴他们啊，耶稣仍然把大使命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大使命不是赐给所有人的啊，大使命不是赐给不信者的，大使命不是赐给信徒的，大使命也不是赐给门徒的啊，大使命是赐给使徒的，大使命是赐给师傅的，大使命是赐给那些从不信者成为信徒啊，从信徒成为门徒啊，从门徒成为师傅。你还没有成为师傅，你瞎子领着瞎子，你好为人师，你教导别人，那不是误人子弟吗？那耶稣把这个大使命，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们自己没有领受教训，我们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你怎么去教训别人呢？你怎么去带领别人呢？所以大使命核心就是一个啊教导的使命啊，就是一个教育的使命，就是一个门徒培训的使命啊。但是要教导，要教育，要门徒培训，我们首先自己要有受教的心，我们自己要有装备，我们自己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然后我们才能够带领别人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所以我就给大家讲到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给大家讲宗教的话、道德的话啊，玩皮尔汤穿丸子，不是那些啊，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分享圣经啊，分享在教会在现实生活中的啊体验。当然，大而言之啊，做老师的啊，有的是我们的启蒙的老师啊，有的是我们辅导我们的老师，但是最重要的啊，耶稣和门徒之间不是一般的启蒙老师就完了啊，不是一般的辅导老师陪伴陪伴就完了，耶稣是他们生命的导师，耶稣是塑造他们生命的导师，耶稣在他们的生命中确确实实向其传道，为其授业啊，为其解惑。就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来跟随我，你们这些加利利海边的渔夫，你不要打鱼了啊，我要把你培养成为传道的真理的老师。所以最终啊，不管是彼得啊和他的兄弟，不管是雅各和约翰啊，这些人都成为耶稣的门徒，从门徒都成为使徒，然后他们真正的成为传道天下、道化天下的师傅。所以耶稣也成就了、实现了当初他向这个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所应许的，我要让你们成为得鱼的、得人的师父。弟兄姊妹啊，如果我们没有为师为父的心肠，如果你自己没有学习受教的心，那我们要求神炼你，我们都不到位的。所以第一点我就给大家讲到教师的呼召。第二点我们快快讲，做耶稣的门徒有什么资格呢？ 啊，所以耶稣开口教训他们，首先说你不是要做什么事，关键你是什么样的人。being 和 doing 这个存在啊，先于行动。说上帝不是让我们做什么事啊，耶稣作为师尊不是让我们做什么事，首先是省察你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所以我看到这个所谓的八福啊，其实不是八福啊，是八大蒙恩的标记，是八大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标记啊，是八大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态，维持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啊。关键不是说主，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吗？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关键不是啊传道医病赶鬼，关键不是你做什么，关键我们的心态如何。当然我们的心态摆正了，我们也会去做正确的事，但是我们的心态没有摆正，我们做的表面上似乎是正确的事，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啊，我们仍然可能是假冒伪善。你说我是真心的啊，你是真心的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门徒的资格方面啊，希望我们回归圣经啊，不再不要把八福当作啊八大福气啊，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因为虚心使人进步啊，骄傲使人落后啊，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也必得安慰啊，这些啊如果我们仅仅从自己去理解啊，自己去领受，那我们就不明白其中的经义了。这样讲的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Makarios 啊，在希腊文原文中第一个词是 Makarios 就是翻译成英文 blessed 神圣被动格，什么意思呢？ God bless us 上帝祝福我们啊，但是当我们讲到 we are blessed 我们得蒙上帝的什么祝福，所以这个 Makarios 这个 blessed 啊，在语义学上我们称之为神圣被动格。那耶稣首先以神圣被动格的形式来讲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说到底谁是得蒙上帝祝福的人呢？到底得蒙上帝祝福的人他有什么标记呢？得蒙上帝祝福的人的标记体现在他的为人上，体现在他的心态上，到底有哪几个方面呢？就有这八大方面。这八大方面，第一都是心灵中的，不是你行为，不是外表的。第二都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所结的果实。所以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啊，我也知道谁是我的羊。当主的羊听主的声音的时候，那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做工了。所以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让我们活过来，那你怎么知道活过来呀？那活过来也得喘气儿吧，那活过来的眼皮儿得动一动吧，啊，活过来你得吼几嗓子吧，啊，所以我们啊从这个过犯罪恶中死亡中活过来，这个活过来也有标记。啊，刚才我们讲的是人身体上的活过来的标记，这儿我们讲的人的灵命上活过来，你复活了，啊，得享第一次复活了，啊，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啊，你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啊，如果你不是新造的人，啊，如果你的心中啊没有圣灵做工，拿走你的啊铁石心肠，那么我们仍然是啊骄横自大。啊，仍然是谁也不服，你怎么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呢？啊，你怎么能够做耶稣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门徒的？难之又难，不可能。所以说这儿这个有福啊，啊，在这个和合本的表达中并不是那么精准啊，但是无论如何，我给大家解释啊，这儿首先说的是真正蒙恩的人，真正蒙福的人，他到底有什么标记呢？啊，真正能够做天国的门徒，真正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 真正能够领受耶稣基督的教训的门徒的资格到底何在呢？第一个资格，虚心的人啊，这不是指一般的虚心 ，poor in spirit 什么意思呢？就是灵里贫穷的人啊。什么是灵里贫穷的人啊？就是圣灵光照我们，我们的心灵在上帝面前得蒙光照，我们认识的就像崔健啊，中国的摇滚歌手崔健所唱的那首歌一样，一无所有。我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之处，哪怕我的善行在上帝面前也是污秽的衣裳。我们的立功啊，立德啊，立言啊，我们所谓的善行，所谓的义行，都经受不住上帝烈火的考验。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啊，就等于犯了众条啊，世人都犯了罪啊，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靠我们自己，我们都是赤裸的啊，都是瞎眼的啊，都是贫穷的啊。所以在啊以赛亚书61章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啊，这个贫穷不是指你是无产阶级，这个贫穷不是指你是我穷帮蛋，这个贫穷不是指你是流浪汉，和人物质的状况没有直接的必然的关系啊。这个 poor in spirit 灵里的贫穷，这个虚心，那是指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在上帝的律法面前，上帝的法庭面前啊，上帝面前，我们觉得一无所事啊，一无所有啊，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之处，所以我们就谦卑的匍匐在上帝面前，匍匐在上帝所差派的耶稣面前，也在耶稣所设立的教会中，也在耶稣所赐的啊，先知、使徒、传福音的教师、牧师这些职分，如果是来自上帝的，如果是你心里有感动的，啊，也要谦卑的顺服啊，上帝在教会中所设立的各样职分啊和权利。所以弟兄姊妹啊，门徒的第一大资格啊，就是灵里的贫穷啊。第二大资格，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这个哀痛是指什么啊？我为武汉瘟疫哀痛，是哀痛啊，心疼啊啊！我为李文亮医生哀痛，是哀痛啊啊！我为整个中国哀痛，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啊，这个内法外辱啊，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啊，吃的苦中苦，防卫人上人啊，这种不把人当作人，城头变换大浪旗的文化，我们感到哀痛，哀痛，哀痛，哀痛，哀痛。但是这种哀痛是政治上的哀痛啊，这种哀痛是民族上的哀痛啊，这种哀痛是文化上的哀痛。但是此主的哀痛是指什么呢啊？此主的哀痛是首先为我们自己哀痛，首先为你自己办个追悼会。所以我们说与耶稣同死是什么意思啊？被耶稣基督啊，与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深刻的意识到，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深刻的意识到，哪怕我们定制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由不得自己。这个武汉肺炎是武汉的瘟疫啊，这个暴政啊，专制是政治的瘟疫啊，但是这个罪恶罪性是我们心灵的瘟疫。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心里有病毒，我们心里有瘟疫，我们要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哪怕重生得救的人，邪情私欲蠢蠢欲动，我们需要不断的致死自己的老我，需要不断的给自己办个追悼会啊，为自己的老我，为自己的欲望，为自己的阴毒，为自己的骄横啊，为自己缺乏耐心缺德，我们要有深刻的哀痛。主啊，我要为罪忧伤啊，为罪痛苦啊，不是为别人的罪啊。我们太容易为别人的罪生气发火着急啊，人之常情。 但是真正的门徒的资格是要为自己的罪啊伤痛哀痛的。啊，第三个资格啊，温柔的人啊有福了。这讲的温柔的时候啊，是指在上帝面前的温柔。啊，摩西把法版都甩碎了。啊，但是上帝仍然说摩西是一个温柔的人。啊，在上帝面前是柔软的。啊，在上帝面前不是刚硬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啊温柔的时候，所以我们首先不是需要别人的温柔。啊，首先不是对自己温柔。啊，首先是在上帝面前要有温柔的心。啊，要有那种谦谦之心。啊，要有那种安静之心。愿意被上帝什么塑造。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是刚硬的。啊，在上帝面前抬起自己的脚来。啊，在上帝面前还自吹自擂自高自大，说哇我咋地我咋地我咋地。啊，这怎能是温柔的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温柔不是指没有脾气。啊，温柔不是道德表演，温柔不是见到每个人都笑，温柔不是给每个人都鞠躬，啊，真正的温柔是在上帝面前，啊，上帝赐给我们心心，啊，心灵，啊，肉心，拿走我们的铁石什么，啊，心肠的。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啊第三个门徒的资格，第四个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如饥似渴啊，此时此刻你扪心自问，你渴慕的是什么？啊，你渴慕的是中国崛起，你渴慕的是中国教会是福音最后一棒啊，你是福音最后一代啊，就因着你，因着你一代，中国就厉害了，中国教会就厉害了，温州就成了耶路撒冷了，哪个地方就成了日内瓦了，全世界都向你来参观学习了啊，都对你来敬礼膜拜了，你到底渴慕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儿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行公义，所以我们要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呀、啊！所以弟兄姊妹，当初那些门徒们都是革命主义者、英雄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他们都排在胸口，主啊，我们不怕死，主啊，我们去寻道啊！就像彼得讲的一样，哪怕别人都离弃你，我绝不会离弃你。他们比耶稣还耶稣，比基督还基督，比上帝还上帝，连耶稣都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去啊！耶稣心里忧伤啊，流汗如大雪的，耶稣那个压力大啊，那个大的是压力山大啊，他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了一遍不行再祷告，祷告了两遍不行再祷告，自己祷告不够，让门徒警醒和他一同祷告啊，门徒祷告不行，天使也来陪伴他，但是耶稣祷告的是，哇，砍头不要紧，只要注意真，为以色列舍命，为教会舍命，我要寻道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弟兄姊妹，耶稣说，我主啊，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苦杯挪去吧，挪去吧，挪去吧，三十求啊，当然耶稣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是软弱的，耶稣是挣扎的啊，耶稣是饱经忧患的啊，耶稣是心里极其伤痛的啊，耶稣是孤独的，求门徒祷告，耶稣说留下我独自一人，耶稣孤独的。所以耶稣不是我们打扮的英雄，耶稣不是那些愿做英雄的人啊，耶稣是有血有肉的，耶稣是有情有义的，耶稣是有软弱有挣扎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方面我们要思考。饥渴慕义的人啊有福了。第四个，渴慕的是上帝的公义。 啊，然后第五个方面，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所以弟兄姊妹，连续人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必须得蒙上帝的连续，我们自己要有那个怜悯之心啊。啊，圣经讲行公义，行公义好啊，但是还有更重要的是好怜悯，好怜悯好啊，但是有比好怜悯更重要的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弟兄姊妹，那些饥渴慕义的人，那些捍卫社会公义的人，那些民运的领袖、维权的领袖啊、革命的领袖，他们往往是铁血的手腕、铁石的心肠，往往是无情无义的。为了他们的革命，为了他们的公义，他们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牺牲别人啊，他们杀他20万啊，维持啊20年啊，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啊，他们都是啊，都是啊如此之人、啊、社会中如此啊，教会中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饥渴慕义的人最危险，追求公义的人最危险，自以为义的人最危险啊。这个饥渴慕义啊，追求公义，自以为义啊，一不小心我们就把耶稣基督都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我们需要啊，饥渴慕义的时候需要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啊。我冲锋陷阵，大家都冲啊，不冲就不行。大人要冲，小孩也冲，男的要冲，女的要冲啊，我要死，你们也要死啊，这些都是义士啊，啊，这些都是勇士啊，这些都是英雄啊，这些都是铁血英雄啊，啊，他需要的是铁杆的追随者啊，他们没有那种起码的怜悯之心的。小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得蒙上帝的怜悯啊，我们需要对别人有怜悯之心。那一些的人行军打仗的时候啊，刚刚结婚一年的回家，为什么呢？啊，结婚享受蜜年去，不要去打仗。刚刚盖房子还没有住的，回家住房子去，别上阵打仗。哇，不让人去做英雄，不让人随随便便打仗，不让人随便死的啊。那圣经还讲，心里不甘心不乐意，有担心有害怕的回家，不要勉强，不要勉强人啊。所以上帝的那种怜恤之心呀、啊，啊，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所以我们这些男人啊，我们这些革命之士，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在怜恤之心上远远不够啊。但是上帝赐给我们怜恤啊之心的种子了啊。这样我们就讲到啊第五个、第六个，清心的人有福了。什么叫清心啊？啊，就是纯净啊，就是单纯啊，就是要一心一意，而不是要心怀二意啊，人格分裂啊，性格分裂啊，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但是无论如何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啊。上帝让我做小事，感谢上帝；上帝让我做大事啊，感谢上帝啊；上帝让我活着，感谢上帝；上帝让我死了，感谢上帝啊。就是在上帝面前存着要单纯的啊心智啊。当你用这样单纯的心智的时候，就不会用诡诈啊，就不会用手段啊，就不会用操作啊。然后啊，主啊，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清心非常重要。然后第七节讲，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不是和稀泥的啊，弟兄姊妹，当讲到这个 peacemaker 啊，不是维和部队啊，不是和事佬啊，而是确确实实啊，缔造和平啊。缔造和平包括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劝人与上帝和好啊，第二个是也是劝人与人之间和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我就给大家特别讲这段经文啊。上帝呼召我们啊啊，其实是让我们做和平的什么使者，让我们给这个国家啊，给这个文化啊，带来一个上帝爱世人啊，神只将他的独生子赐下 啊，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上帝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职分是什么？啊，牧师的职分是什么？劝人与上帝和好的。啊，不管是执政掌权的，还是贩夫走卒，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啊，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我们比别的罪，我们比别人强吗？大不不是。保罗说：“我已经证明，啊，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之下，啊，所以罪人啊，在本质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也不需要知名道姓啊，我们也不需要你就特别有罪啊。应当说，不是你特别有罪，不是他特别有罪，我自己特别有罪。所以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但是像我这样的罪魁，我还能够赖恩得救，我还能够因信称义啊！虽然我生命中还有残渣余孽啊，但是上帝的恩典够我用的，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去不断的对付。而且我们信主了，传道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学习啊，互相的扶持啊，一起的彼此的教导，彼此的指正啊，天路同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成为上帝的儿子啊！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什么？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啊，作为一个门徒的资格啊，最后落实的一点，愿意不愿意为义受逼迫啊？弟兄姊妹，人没有人不愿意为义受逼迫的啊！你做的对，人家打你骂你辱骂你。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在我们老家山东老家啊，有的时候人欺负人，那小孩子啊，看你家里没有势力啊，就指名道姓的喊你爸爸的名字啊，谁谁谁谁谁谁谁谁喊大神一样，那你就气死了啊，你要和对方拼命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受屈受冤啊，冤呀 啊这个深冤的啊，不平则鸣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甘心乐意的为义受苦啊，这是不容易的，这是圣灵做工啊。啊，耶稣基督他说，我一招手就有十二营的天兵天将把你们灭了，这个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耶稣基督像羊默默无声啊，受屈受辱受死啊，人家指着鼻子骂，哇，你还是拯救世界啊，你连自己都救不了啊，你还救世界呢啊，你这个骗子啊，你这个神棍啊，你这个人渣啊，你这个教鬼的啊，你就知道什么难听的话没有啊。那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辱就是如此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行善啊，行义啊，你要得到什么赏赐啊，往往你就会受到什么逼迫。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老师的呼召，讲到门徒的资格啊。最后我们看到啊，天国天上的赏赐，在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啊，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个很难很难，这叫什么福啊？这不是世上的福，不是物质的福啊，不是啊肉体的福啊，那是真正的天上的福。但是这个天上的福不容易受的，很多人求福啊，福音，这个福音不容易受的啊，真福气不容易受的啊。然后底下讲说，应当欢喜快乐啊，你受了这个福气不会欢喜快乐的啊，人家啊骂你逼迫孽障各样毁话毁谤你们啊，你能高兴欢喜吗啊？你一开始就高兴欢喜，那有病啊，不高兴不欢喜不愿意生气气死了，不平则鸣，眼看时喜为难。但是什么时候你才能够高兴欢喜呢？当你安静在主的面前，当你真正的思考，然后耶稣就说，因为你必须明白，因为啊，你不仅要知其然啊，你要知其所以然啊。当你明白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啊，当你明白你为义受苦是上帝赐给你的特权 啊，而且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你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是大的啊！上帝赐给你的啊，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眼前的苦难不能够逼迫，不能够让我们开心的啊，不能够使我们开心眼的。但是使徒保罗也讲啊，我们眼前所受的苦难啊，与将来那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说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盯着苦难，我们不要盯着逼迫啊，我们要盯着天上的福气，我们要盯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啊极重无比的荣耀。那个时候，眼前的苦难逼迫就不足什么介意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老师的呼召、门徒的资格，关键是你要常常思想天上的赏赐。这个天上的赏赐不一定说你死了以后上帝才赏赐你。所以大卫说，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作为，那我就完蛋了。所以天上的福气就像天国一样，是指来自上帝的啊，是指来自神国度的赐福啊，不是说只有我们死后啊，只有我们精神上灵魂上才能得福。那到底上帝怎么从天上赐下福气啊，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啊，这个天下的赏赐是大的啊，这些方面啊我们不能够一一细谈啊，但是我们要默想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默想上帝让我们得益处，默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一无所有，默想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一无所有，默想上帝让万事万物万人整个世界整个历史都是你的，都让你得益处。但是这个得的益处的核心就是我们效法基督，就是我们活出啊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什么为圣，就是我们真正的啊，在这个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恤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些圣灵的果子上，这些心灵的美德上要长进啊，不断的长进啊，最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物质啊，没有任何成果，那关键是你这个人如何，你的人格如何，你的品格如何啊，你有没有啊真的活出上帝造你本有的啊那种荣耀尊贵的形象。而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效法基督，塑发我们，塑造我们啊圣徒的什么品格。什么都得到了，没有品格缺德完蛋了。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得到了上帝，得到了上帝的栽培，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师尊啊，也有耶稣基督所高抹的教师牧师牧养我们啊，使我们在主的学校中圣灵的学校中一同成长啊，这是莫大的福气，这是天上的福气。说最终弟兄姊妹，我们快快的想三个方面。现在教会中啊，这个师生关系空前的淡薄，有的时候我们把牧师当作雇工雇来的，花钱雇来的啊，有的时候我们把牧师当作 CEO 啊，我们这个牧师会带领啊，会管理啊，有的时候说传道随传随到啊，牧师也不上班，一天24小时，弟兄姊妹有什么需求啊，什么这个桌子腿断了啊，这个家里这事那事啊，随时传牧师传道人嘛，传来啊，让他说说啊就可以了，这就是传道人，传道随传随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正向门徒坐在耶稣面前，真正让耶稣坐着，真正是你站着，真正你有那种谦卑受教的心，真正你是拜师学习的少之又少啊！我一个朋友他讲的中医，那老中医怎么办呢？你要拜名师啊，读经典，做临床啊，没有名师道路错了。完蛋啊，没有经典不行，但是要做临床啊，师傅领进门啊，修行靠个人啊，名师出高徒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都是常识啊啊，今天这个师道在教会中已经丧失了，没有了师道 就没有了人道，没有了人道，就没有了天道。说弟兄姊妹，没有了这个为师之道，这个人间的道理怎么传递啊？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没有这个老师传道授业，你什么都不明白呀、啊。那我们只能够像动物一样靠我们的本能行事了，我们只能够从我们自己开始了。没有知识的传递和积累，没有老师，这个世界还有人道吗？还有天道吗？所以耶稣说，你们去传福音，不就是传讲天道吗？传讲天道的人不在，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话的来的，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到呢？所以师道不存，天道不存，人道不存啊。今天教会中之所以缺乏天道，甚至缺乏人道啊，就是因为缺乏师道。缺乏师道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诚的、认真的、严肃的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彭博福尔讲，没有做门徒的基督教，就是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啊。因为我们没有把基督当作师尊，我们没有做基督的什么门徒，我们更不要说做基督的门徒的门徒了。连耶稣基督我们都不向他学习啊，不效法基督，那我们怎么会效法人呢？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要效法基督啊，但是也要效法我，效法我不要啊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但是效法我也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这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中有你值得效法的老师吗？有你愿意效法的老师吗？我们做老师的、做牧师的，有没有啊爱这个学生的心智啊？有没有像啊儿女啊、像朋友啊，用生命来陪伴他们？就像耶稣来和我同住啊，和我同吃啊，你们有没有吃饭啊？等着啊，有没有像耶稣那样这个生命的连接啊？有没有像耶稣好多人为羊舍命啊，我为你们舍命？有没有这种心智？弟兄姊妹，如果教会不能够成为一个甘愿为对方舍命的一个生命共同体，那教会就不是教会。那教会还不如在社会上找个朋友呢。那我在社会上找个朋友，铁哥们，生死相交，不愿同日，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死。如果你在教会中，在上帝的教会中，连这样的关系、这样的朋友都没有，这教会能赶得上人家的婚姻家庭吗？这教会能够赶上人家的政党组织吗？啊，这教会在社会上能赶上大学吗？这教会能有什么力量？什么力量都没有，这教会柴柴散伙。为什么？因为没有效法耶稣基督啊那种彼此相爱啊，甚至为对方舍命的啊心智啊。所以使徒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应当为弟兄什么舍命。所以在教会中啊，我们不要做一些仅仅是道德性的说教啊，和别人没有生命的联系啊。你要脱胎换骨啊，重新做人。怎么脱胎换骨？怎么重新做人呢？那就像尼哥底母讲的一样，那人已经生出来，那怎么从母腹中再生出来呀？尼哥底母不明白的啊，因为这是道德的说教啊，说来好听，但是苍白乏力啊，最后你也不得不说啊，江山易改啊，本性什么难移。第二点啊，不要停留在宗教表演上啊。现在我们教牧的关系，教会太多的宗教表演了啊，尤其是在我们新媒体的时代啊，敲锣打鼓了啊，祷告的时候我们救灾了啊，我们到为灾区祷告了啊，我们要为六师祷告了。啊，我们要为瘟疫祷告了啊！今天你要想表演，你要想炒作，你要想扬名立万，机会太多太多太多了。但是真正像彼得讲的啊，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要安静，要深刻的研究圣经，要在真理上造就弟兄姊妹啊，要带领弟兄姊妹关上你的房门，进入你的内室。要与我们的主相会、相遇、相知、相喜，这样生命的导师、生命的带领太少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求主使我们摆脱那种道德的说教，求主使我们摆脱那种宗教性的表演，求主使我们与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连结。所以我就最后读一节经文，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所以约翰一书啊，使徒约翰，也就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 啊，他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啊。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啊，约翰讲的多有人情味啊，人道、天道啊、师道，在耶稣基督里啊，与父有连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彼此有连结。啊，在耶稣基督的为师之道中，天道与人道相连，天人合一。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一同成为啊，在基督里啊一家人啊，为要我们更多的回到啊这种生命之道本身。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在教会中兴起合你心意的老师来啊，不是做故宫的啊，更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也不是做宗教表演的啊，不是做政治领袖的，而是做灵魂的牧长的。主，要求你在教会中兴起门徒来啊，赐给受教的心啊，使他们像以斯拉一样定制考究遵行教训。主，要求你赐给我们天上的赏赐啊，使我们知道我们为义受苦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特权啊，我们不需要打悲情牌啊，不需要打苦难牌啊，不需要打寻找牌。主，我们的苦难、我们的眼泪啊，都在你面前，而且你所赐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要高兴，所以我们要欢喜，我们要归荣耀圣诞给你。谢谢主。主，请你祝福你自己的信息啊，祝福黄晓宁牧师，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让我们在基督里啊，真的是受教做天国的门徒。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